Hello， 你们的思思，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啊，我们第43期闪光少女先更新在播客上，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体验。我也想跟你们聊聊我是怎么选到这期嘉宾的。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去年的反性别暴力日那天，我采访了英国大使。就在准备这一场采访的时候，我做功课发现了国内有一款家暴求助的小程序，在那上面不仅有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免费的啊，还可以申请补助金，甚至他们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比如什么是家庭暴力，为什么你不能为了孩子再忍一忍。我当时就对这款反家暴软件背后的人和团队产生了好奇。后来做完英国大使那期采访之后，我就找到了他。他们做反家暴工作已经20年了，一直奔走在援助的第一现场。这个律师经手了500多起案件。这一期呢，我就想走进家暴，走进那些未成年人性侵的痛楚当中，因为在那些隐蔽的角落里，有无人听见的哭喊声。我想揭开它，同时也给潜在的受害者们一条支援的绳索。这是第43期闪光少女的播客，我这期采访的是反家暴先锋李莹。
他的描述是看见剁排骨一样的声音，就光头部就有50多道，腹部肿的就像要生孩子一样。法医部门用的是不计其数，你就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惨烈。这就家暴，大家没有觉得他父亲做的是一个故意杀人的这样的这么严重的一个罪啊？不就是丈夫把自己的妻子伤害了？
这是一种男权，一种折射。你会发现，一个是烧，一个是浇汽油，一个是对他面部的砍伤，把他认为女性的这种最美的东西嘛，他把它摧毁掉了。
我突然间这样站起身来，直接把这个女孩拽开，然后跳上车，把门一关，我说赶紧跑。校长就说，如果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你孙女的名声就坏掉了，是吧？以后她还要怎么嫁人？
性侵案只要没有直接证据的，都不承认自己做了，然后有直接证据的就都不承认是强奸，都是说对方愿意，无一例外。
李律师，20年您经手了多少案子？
500多个吧。
被伤害的妻子在法庭上，她不断地为这个男方做辩护，你能理解吗？
我们有一个案子是这个女孩，她也是长期遭受家暴，然后她也是想摆脱嘛，她就提出离婚，然后这个男的就说：“你提出离婚啊，那你。”除非净身出户啊，但是这女孩说，那整个这个家庭的所有的这些财产本来就应该有我的份额，是吧？当时呢，他们的这个财产呢，法院就找了人去评估嘛。等法院的人一走，这个男的就跳出来，然后就把这个女孩砍杀在他们的家门口。保安了解情况以后，他就是赶紧坐那个电梯上来。他的描述是看见剁排骨一样的声音。就光头部就有50多道，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尸检，身上到处都是刀伤，法医部门用的是不计其数，就是数不过来，你就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惨烈，这就家暴。
一般找到你们都是被家暴了多长时间？肯定不可能今天家暴我立刻找你们吧？
嗯，
中间的反应周期有多长？
我觉得一两年最少也是有的。应该是相反
的，也要一年多。
对，
就是我说的暴力周期，它是会逐步逐步严重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很难说我一下子有这个决心。蜜月期他是会道歉，会给他一些这样的，我叫胡萝卜加大棒嘛。
嗯，
所以他不是一个就是总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样子，所以他也会给对方一些，就让他有幻想，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能改啊，他是不是还是确实是爱我的，他会有一些幻想，那他这幻想破灭之后，他才会下决心。
有真的能改的吗？
很少，他不会说我良心发现改，不会的。我还办理一个案子啊，那个是最戏剧化的，就是我估计可能也就只有在电视里面看到的，就是他为了不离婚哈，给这个女方买了一个戒指，然后在法庭上单腿下跪献给你吧，我说真会演， 完了以后，我主要是担心我的当事人会被他所那个迷惑啊，就觉得这个男的是不是又真的变了。结果我就担心的看了一眼我当事人，然后因为他是经历了生死，就那个人要把他掐死，所以他已经不再信他了啊。所以他虽然单腿下跪，这个女的就这样不接那个戒指，然后他的表演就只能结束了，然后他就坐回到那个被告席上。
这种事情也有啊？
当然有啊。
我的天哪，犯罪分子不仅穷凶极恶，表演型人格也非常强烈。
因为这种家暴案子它相对是极端的，你就看到了极端的人性。
其实我们面对的这个家暴案件就是没有最惨烈，只有更惨烈。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当事人，他是2018年来找我的，当时是他女儿带着他来的，因为他已经被家暴20多年了，然后他女儿觉得不要再去忍受这个家暴男对你的家暴了。他虽然是我父亲，但是我也觉得我希望你们俩离婚。那其实对我们做家暴工作的人来讲哈，其实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就是我们不能劝他离婚，我们只能把相关的法律后果跟他说清楚，但是我们要尊重他的真实选择。所以他当时他跟我说，他说我还是没有想好要离婚啊，他说我还是想给他机会啊，毕竟我们已经20多年了，他其实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嘛。所以那我说可以，我说但是我建议您注意收集证据。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他又来找我，他说李律师，这次我下定决心要离婚，因为他要把我打死了。那一天就是他把他甩到地上，然后全身压在他的这个胸口，他当时他说我都已经窒息，我觉得当时就已经要死了。他其实是有录音的。那么在法庭上放的时候是非常就是让人，我当时听了以后我都要心痛的，我都要流眼泪了。你没有办法想到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他会对他是那样的一种伤害，就是他打得气喘吁吁，然后不断的辱骂，用最恶毒的辱骂，然后你再听到这个受害人在那尖叫呻吟求饶，你不动容都很难的。当时她的那个丈夫是不想离婚的，因为有一个免费的保姆加上一个随打随骂的出气筒，是吧，那个男方是不愿意离婚的。民法典明确规定啊，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这个你要到法院起诉离婚呢，如果对方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一般一审是不判离的，但是有几个情形除外，就是可以直接判离，就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可以判离，其中家庭暴力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律师就告诉他，就说对方的证据这么充分啊，很可能这个法院会认定，如果认定你构成家暴了，那一个是法院肯定要判离，第二你就成了家暴男。他是老北京人嘛，就特别好面子啊，他就觉得那我要成家暴男，我在我这个亲戚朋友整个的我的这个圈子里面，我就抬不起头了。所以他就说那我们能不能够调解啊，然后最后这个离婚不光是离了，然后这女士拿到了150万的现金啊，就是很高的啊。对，
当然不是说离婚就一定必然阻断了，就比如说拉姆他也是离婚然后不断的被纠缠。因为离婚以后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更严重在哪呢，就是因为原来他是他的老婆，他这层身份关系其实是一种控制，但是如果是一旦离婚了，他们之间没有法律关系了，他就觉得这种控制没有一个可抓住的一个可控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反而会用更加就是更严重的暴力来去达到这种控制，甚至用这种不断的骚扰跟踪然后达到对对方的控制。所以你就会发现分手暴力它往往它会很严重，这是一种男权一种折射，就是你会发现一个是烧，一个是浇汽油，一个是对他面部的砍杀，把他认为就是女性的这种最美的东西嘛，他把它摧毁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家庭暴力它绝对不是私事，也绝对不是小事， 它真的是有可能会非常严重。我们其实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光是说为这个当事人寻求公平和正义，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在推动司法部门，推动整个社会对家暴的问题的认识。就是我们最近办的那个陈昌宇那个案子，就是他的父亲把他母亲烧伤致死的那个案子。
今年三月份，我父亲盗汽油泼在我母亲的身上，点火导致烧伤。到医院的时候，我简直认不出来那是我的母亲了，全身浮肿黝黑。直到七月份，我母亲去世了。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家人报警，大家没有觉得他父亲做的是一个故意杀人的这样的这么严重的一个罪啊，不就是丈夫把自己的妻子伤害了，那这个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情。所以当昌宇意识到的时候，报案的时候，他是遭受到他们家族甚至全村人的指责啊，就觉得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啊，你要把你的父亲送进监狱。结果他还没有想到他的儿子要他的父亲判死刑啊，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个的司法机关，他在对性别议题的理念上观念上的一些，我认为也是他会存在一些误区甚至是不足的。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因为这个女性长期受暴，然后她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有了第三者，然后这个男的就因为他有了第三者就殴打这个女孩，然后造成她肋骨嘛断了。因为这样，然后我们就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法官就说他都出轨了，他自己都有过错，合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职场上性侵啊，那可能这种性侵他是行为人，他也不会像我们一般的那种性侵用那种特别明显的这种暴力的形式啊，不会说我把你摁住，然后我让你完全没有办法反抗啊。那么他其实他的这种权力控制关系足以让对方产生恐惧了。那么对受害人来讲，他也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拼死反抗啊，我甚至我要豁出命去然后不让你得逞，就暴力也不那么明显，反抗也不那么明显。那他到底构不构成强奸罪？我其实是问过一个检察官呢，我说受害人的反应有标准答案吗？他们说没有。我说那没有，为什么你们要会说当事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或者你为什么不那样你为什么不这样？那既然没有标准答案，你为什么要说他有瑕疵呢？既然没有标准答案，他就有可能这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给律师法官做培训的，就是一个受家暴的人你应该怎么去问话啊，就是比如说你不能问他为什么打你，就这个是敬语，就是他为什么打你的背后就是说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还是一个受害人有罪论啊。因为我们要想给大家灌输的就是不论他有没有错都不是暴力的理由。
我记得在拍摄当天让我很意外的一件小事是林律师拿出了一本书，上面全都是他画过的重点和标记，他说这些书是要寄给法官的。是的，李莹律师不仅会在法庭上为那些被家暴的女性去争取公平与正义，在线下他还会自己买书做重点画笔记。他说我们整个的司法机关在对性别议题的理念和观念上存在误区和不足，而我的存在需要去推动这件事儿。
我会把这个就比如说房思琪，哎，对，就这边，这是我的
笔记本的，
不是，对，笔记本，就是我会做到帮他画出来给法官看，因为法官看不到这么细，然后他不知道我们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是没有想到李律师你给法官寄书还寄画过重点的书。
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自己的错，这让他自己也是自己错，最后又会把他赶回身边，就类似这样的东西，我让他去理解他们真正的这些女孩子的境遇是什么，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求助。李国华不就那个坏蛋吗？想到书里提到的创伤压力型，以前叫做创伤后压力型，症状之一就是会自责，充满负罪感，太方便了。他心想不是我不感到罪恶，是他们把罪恶感的额度用光了，这种罪的移情是最极致的羞耻法。就是这些东西就会让法官意识到这个 在这种特殊的权力控制下的心情，他为什么会受害人没有办法，没有当时没有报警啊，或者是他没有一个很暴力的反抗，包括就是他事后他要跟这个男的谈恋爱，我们有好几个案子都是这样的，就是他要说服自己爱上对方，完了以后后面他发现爱不了，然后他再去起诉，他再去，那就可能就会被不认为啊，他就会认为这个不是你，这个是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包括你看啊，你看他就说到这些都是一个都是这个男的他对女性的一种 PUA 啊，你看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不要生我的气，你是读过书的人，你应该知道美丽不属于自己的，你那么美真不能属于所有人，那你就属于我吧，这个就是一种 PUA 啊。
如果一个女生真的受到了侵害，她怎么固定和保留证据，她怎么保护自己？
首先我还是一直是主张大家要及时报警的，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一个就是说警察的介入它其实是公权力最有效的最有利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他会可以有告诫书啊，那么还有他如果是你要是轻微伤的话是可以行政拘留的啊，那么甚至就是如果你要是轻伤以上还有可能追究他刑事责任啊，那么这个警察的这种处理他不光是对家暴的一种有效的处置方式，他更重要的是证据，告诫书就是证据，这个行政处罚是证据，甚至你的受案回执都是证据。那么很多人就说我对警察我已经失去信心了啊，因为我报警警察都不管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警察不管啊，有可能因为他不负责任，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他理念不够，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我要管了会不会叫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嘛，所以我会不会激化矛盾是吧，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个特别重要的救济途径，那你可以要求警察管，因为现在对这个家暴的报警明确的规定哈，就是公安机关明确规定是第一要有执法记录仪，就是要把整个的过程要记录下来，如果他要开了当然好，他要没开你要求他开啊，第二你可以要求他去做笔录啊，而且笔录不是说家务纠纷啊，比如就是让他继续就是如实记录家暴过程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受伤了你可以要求他协助你去就医，甚至就是如果比较重哈、啊、要他出具这个伤情鉴定申请啊，然后他就可以去进行伤情鉴定，甚至就是你觉得自己很危险你可以要求他带你去避祸啊，因为很多的城市都有就是都有这种庇护中心的，如果是他处理不到位的话你是可以要求他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他依然不做你是可以投诉他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轻易放弃这样一个最有效的途径，那么第二就是要及时就医啊啊，那而且就医的时候你至少让医生写是被人打的而不是他自残的啊，因为很多的施暴人他就说是他自己撞的，所以至少你要写他是被打的，而且这个医疗证明也是证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录音录像啊，那么这个录音录像呢你不要去剪辑，如果一旦剪辑这个证据就不是有效证据了啊，你可以跟法官就是说清楚啊是在第几分第几秒就是家暴的这个证据，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照片，伤情照片呢可以多角度的照哈、啊、就比如说你把它照清楚了，但一定要有就是有你在说明自己是这个受伤的人啊，
你不能只拍细节、你得拍摄我受伤了、
对我受伤，所以你得把自己放在这个镜头里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聊天记录，就是双方的这种沟通，你看你都把我哪打伤了啊，然后让我怎么怎么样受，然后你看我好几天都没法下床什么的，就类似这样，然后包括对方承认这个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他的悔过书保证书，这个是很多的时候受害人是能够要得到的，就是家暴它有一个特点叫暴力周期，刚才我提到了， 它叫蜜月期、矛盾季节期和爆发期，它是会萝卜和大棒齐飞的。
是我是太爱你才动的手呀，
我是因为爱你，我是因为舍不得你啊。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他会道歉，然后给你送礼物。那这个时候你就问他要保证书，是吧？所以就是我们既要收集，就是他承认或者是直接显示你被暴力的，但是你也可以就刚才我们说的你的这种就医啊，你的像你像心理咨询的这些啊，还有包括你是像妇联或者像我们这样社会组织去投诉，这些记录都是可以作为证据啊，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然后还有就是证人证言啊，包括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他们了解到你被家暴的，那他们的证人证言也都是证据。所以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要平常注意收集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是每一次说的时候，我其实是有顾虑的，因为不光是受害人要听，施暴人也是听的。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不太愿意讲的特别细，就是取证过程我不太想讲的太细，但是我会告诉你哪些东西是。所以就是说我一般都会建议说你去找专业律师，他会指导你啊。还有一个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刚才我们提到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告诫书，这是公安机关出具的。那人身安全保护令呢，是人民法院签发的，这个是需要当事人去申请的当然如果是你因为种种原因你没有办法自己亲自申请，那么你的近亲属、妇联、公安机关，还有像如果你是老年人老年委还有包括残疾人的话残联，都是可以代为申请啊。那么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不光是说你被家暴申请，如果你发现你有遭受家暴的现实危险性，就比如说他来威胁你啊，说如果你要离婚或者你不回来，然后我就要杀你，或者我要怎么着你，这种威胁啊，让你遭受这种有这种危险性的，也是可以申请。申请的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是你可以去三个地方申请，一个就是被告人住所地，第二个是你自己本人申请人住所地，还有一个就家暴发生地。一般性的保护令是72小时内可以签发，然后如果是比较紧急的话是24小时签发。我们做的一个最快的，你猜一下是多快？6个小时，就是上午申请下午就发了，就6个小时签发，这是我们机构做的最快的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能保护多久？
半年，但是你是可以申请延长的。所谓申请延长就是你如果是在这个时期内你还是依然有这种可能会被家暴的这种风险，然后你就再申请延长这个也是可以的。
怎么判断呢？就是
你也要举证啊。就比如说男方在骚扰你，不断的给你打电话，是吧？然后或者是到单位找你，或者到住的地方去找你甚至或者是威胁你，这些都是证据那你有这个证据让法官觉得可能你还是有再遭受家暴的这种可能性，那他还是会申请延长的。我记得我们第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是将近半个月才拿到，你就可见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后面就3天然后我大概是去年的时候我终于我们有一个24小时内签发的，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振奋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今年就你看一下子就到了甚至6个小时就签发就可见法院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视
我好奇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怎么起效的，它是怎么保护到我们的受害者的？
一个是它禁止施暴，然后第二就是说禁止你去跟踪骚扰接触申请人甚至他的近亲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迁出他的住所地那后面这个我们今年这个最高法又专门出台了一个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法律的这个意见，他就提到了就增加了两个，他叫做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工具、电子邮件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然后禁止他在他这个生活的就是申请人和相关近亲属他的这个住所呀、学校啊、单位等经常出的场所的一定范围内影响申请人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的就是我违反了怎么办，是吧？ 我在保护令期间你再继续来打我了怎么办，那其实是就是也是有办法的，就他就叫违反保护令，那么他是一个是你可以到人民法院去申请执行啊，那他可以对他进行相关的处理，比如说拘留罚款，更严重的话是可以以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
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头说到的那个家暴求助的小程序吗？其实他的想法就来源于整个疫情期间，因为隔离，家暴的数据不断的在攀升，所以李莹律师就带着他的团队做了这个线上的小程序。它一共分为7个板块，有在线咨询，有救助金的申请，甚至里面还罗列了各个城市线下你可以寻求帮助的反家暴机构，甚至是关于家暴的常见问题、危险性的自评。它对于安抚受暴女性的心理，帮助他们重新出发，是一种支持和捐款。所以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帮助这些被家暴的女性，你可以为他们的捐款助力，直接在小程序里搜索家暴求助，弹出来的第一个援助的项目就是他们。
咱们做那个反家暴的小程序，
嗯，
确实也是全国第一个。
对，我们是大概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有这个想法，然后其实是将近用了半年的时间去开发，然后去琢磨，包括哪些内容是应该在第一级页面，然后哪些是二级，其实都是在一个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讨论和变化当中，因为你不能够指望着所有人对这个新媒体、新技术都很熟悉，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是都应该在第一级页面呈现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那个热线是手机号嘛，我就跟这个技术人员说，当时我说你要用这种一键拨打的，就不要我在噔噔噔噔摁这个电话，我说那不行。然后后面我们又考虑到就是说很多的人，第一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咨询是免费的，但是你打过来电话它可能是收费，那可能对很多的受害人来讲，可能这点费用对他来说也是费用啊。第二是有的年轻人他不喜欢表述啊，就说他可能更喜欢文字啊，就是留言，所以就除了这个热线以外，我们就有一个这种线上的留言的咨询。去年我们做了很多线上的这个直播，还有这种课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内容就是如何识别，就是很多的人他不一定知道自己遭受的是家暴，第二他不一定清楚自己的这个危险程度是不是很高的这种危险程度啊，所以他就造成他没有及时的应对，然后就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就又把那个危险性自评放进来了啊。结果我发现危险性自评是使用最多的，有好几千了，它比咨询量多多了，就是很多人他通过这个来去了解自己是不是遇到家暴以及家暴的危险程度啊。然后那我说必须还得有这种法律知识的这种相关的，就是相关的家暴知识应该也在这里面，让大家不光是一个求助的功能，它应该还有一个学习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常识加上。小常识主要是一个是我们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家暴，然后包括还有哪些误区，第二是我们如何去识别它啊，就特别是那种非典型的，甚至比如说以爱为名的这种啊，就是包括 PUA 的这种形式。然后此外我觉得光我们机构不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把其他的相关的能够提供家暴服务的机构也列进来了。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说，我说所有的上名单的机构你都要打电话，就是确定第一打得通，第二还提供家暴服务你才上去。我也觉得很郁闷啊，也是挺难受的，就是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了解的很多电话都打不通了啊。然后甚至还有你会发现有几个机构写的是收费嘛，就他是公司他也愿意关注家暴，但是他是收费。所以我们同事问我说，李老师这个上不上，我说那本来就很少，那他至少愿意做一些服务也是不容易啊，所以我说但是你得跟大家说清楚他是收费的，所以我们就最后就写一个括号收费，让大家有一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预期啊。
20年了。
我做这个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工作20年，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法律的这种帮助，它其实只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救助当中的一环而已。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这种就只是法律的帮助是不够的，其实往往这种暴力会让他们陷入到这种困境当中啊。那这种困境当中有精神的困境，那么也有这种生活物质的困境。所以我觉得我就在想，那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帮助他们。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嘛，所以我是在跟爱的基金会，我们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的这个无暴力未来的紧急救助金啊，那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它有可能会有像1500的，这是紧急生活救助，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医疗，还有心理支持的费用，还有庇护，就是你被打出来了，没有 无处可去，那你可以申请，然后我们给你付酒店的费用啊。那么还有法律援助啊，个体的最大笔的是50000啊，然后一个家庭的是150000，就是第二个拉姆案吧，就那个丈夫就是因为这个女的也是长期遭受她丈夫的家暴，那么也是要提出离婚嘛，然后她丈夫就浇汽油，不光是烧了这个女性，然后两个孩子都受伤了，因为她两个孩子也想救妈妈嘛，三个被害人啊。所以我们当时是每个人我们给了50000块钱的救助，所以这个家庭啊是150000啊，那其实对他们来说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支持啊。但是其实这个小程序还是给我们一些压力的，因为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对咨询者来说提供咨询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是要给这些咨询律师还是有一些补贴的。对这些律师来讲，他拿出时间，然后而且用比他正常收费低得多的价格来提供服务，我觉得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但是你要让他完全一分钱都没有，一个是我觉得还是尽管他是一个志愿啊，但我认为还是应该体现对他们的支持和他们的爱心的一种尊重和回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些补贴的。所以我们也是一直也是希望就是说有人能够对我们这小程序愿不愿意做一些支持啊。你只要是能够真正的关注性别平等的这种机构啊，你以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是企业的这种合作，因为我们之前是跟雅芳做过合作，就是雅芳它就是等于是对我们这个小程序进行冠名嘛，然后对我们进行一些支持啊。
我们也会把这个需求广而告之的告诉企业，
说如果是企业他们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能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然后来去提供更为完善的这样一个更专业性的服务。
我读到您的资料当中啊，您其实以前不是学法学的。
我的本科是学经济的啊，那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经济起飞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肯定是家人肯定也是从那一个女孩子上大学啊，那肯定也是希望就业啊、收入啊等等啊，肯定要从这方面考虑嘛，所以就帮我选择了经济啊。当然我觉得我去选择后面就是选择法律，然后去考这个律师，那可能是跟1995年四妇会啊，当时是在北京嘛，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其实对我的人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当时是有15000多政府和非政府的人员来参会，是一个特别大的举国的盛事。就是开幕的时候，当时希拉里他说妇女权利即人权。
It is time for us to say here in Beijing and for the world to hear that it is no longer acceptable to discuss women's rights as separate from human rights.
真的是，其实对我来讲是引起我震动的一句话。你会发现大家打着帐篷，完了以后很多很多的平行论坛，完了以后穿着各个国家的这种民族服装的女性， 所有的女性都那么的积极，内心有一种很大的一种力量感，这些东西都是我之前所没有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解释就是，她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嘛，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一种女性她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成为的样子。所以我是到了那个北大以后啊，然后也是偶然嘛，我去到了北大妇女中心，那是一家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啊。所以我当我去到中心的时候，我才知道可能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工作。所以我等于是在中心开始了我的这个应该说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这样一个历程。那个时候是2002年嘛，
20年前了。
嗯，对，就是正好20年。
20年前你刚到妇女中心的时候，
对，
经手的事件是啥？
我第一个案子就是家暴的案件。当时这个女性她是被她丈夫胳膊打断了啊，然后她不断的就像秋菊一样，就不断的到处去讨说法。但是因为她那个丈夫可能是当地的，在当地是一个类似于有点权势的这样的，所以她一直在找说法。他找到我们的时候，他的那个胳膊上的绷带已经变颜色了，啊，然后就是长期的奔波嘛，啊，但是就是说他虽然很疲惫，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眼神里面的那种不屈吧，啊，其实是挺让我震动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所以后面我们是把他老公送进监狱了啊，甚至就是我说到董珊珊那个案子，二审我是董珊珊妈妈的代理律师，因为她已经去世了，她就是被她丈夫带走，完了以后关在外地，然后打了她十几天，然后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她妈妈带她去报警，当警察看见她满身是伤，然后一问是她丈夫打的，她就马上就说哎呀，那你要考虑好了，像按你这个伤情的话，如果你要追究你丈夫，丈夫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你要考虑好了，要么你先去看病吧，你先去治伤吧。到了医院以后马上就恶化嘛，很严重，内脏都被打烂了，然后后面他的那个最后是就是腹部肿的就像要生孩子一样啊，所以他最后他是没有能够有他的笔录，他就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最后就去世了嘛。北大妇女法律中心它当中涉及的就是这种非常严重的家暴案件，而且很多的时候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了我们，所以一下子就让我见到了最惨烈的东西。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是有替代性创伤的，我当时是会跟着他们一起哭，然后我会 不由自主的就掏钱啊。然后我有一个女孩，她当时找我的时候就是他身上发就是这种，因为伤口没有钱换药嘛，然后就是那种伤口发臭的那种就这样出现了，那所以我就得让他先去换药，然后就不断的拿钱，然后好几天睡不着觉，我觉得为什么会人间有这么惨痛的这种东西，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哭。所以我们当时主任就说你拿钱是救不完的啊，而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我们最该做的事，就是用我们的专业力量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也是我写那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自己觉得我为20年，然后我要做一个总结和回顾，是律师手记。
律师手记
啊，其实这个书就是我这么多年，我办理的很多的案件的一个，我把其中的一些案件，然后给他，就是选择出来，应该包括家暴、儿童性侵和职场性侵和性骚扰。那通过我的这样一个，因为律师办案手记嘛，是我的视角，然后来去反映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法律的思考，以及我们在办案过程当中的策略，然后如何更好地帮助到他们，让他们获得公平和正义。那么还有一个，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他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办案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其实是赋能于他们，不光是说他得到一个法律上给他们的这样一个公平正义，那么在他们的这种人生经历当中啊，就是苦难不仅仅是苦难，他其实也是要在这个当中获得这样一个成长啊。 所以我觉得他是值得我们就值得我去就是我们再去回望，然后写这个书啊。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那其实我可能我原来可能大概有20多个案子，那为什么最后是19个？也有人不愿意，他就觉得我希望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不愿意以任何形式然后把这个伤疤再撕开，那我都能理解。但是又有很多的这个受害人跟我说，我要说我写这本书要把这个故事用，他们就觉得他们特别愿意。那个女孩她被她丈夫砍杀，我就问她姐姐，我说有没有，她说我希望我妹妹以某种形式被记住，让她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她曾经是这么努力的活过啊。完了以后我希望也有人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去怀念纪念她。那我们有一个就是被性侵的未成年人，我就问他父亲，他父亲觉得他觉得他愿意这样一个过程啊，对他来讲可能就是对就是其实对他们全家来讲是一个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磨难啊，但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啊，他觉得他愿意。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受害人他们我很了不起，就是他们不光勇于发声，而且他们有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这种责任感和这种情怀啊，所以也挺让我感动的。
您也让人很感动，因为20年了李律师，20年了，您是看着司法在一步一步进步。
是的，对，
您是在看着就像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样，从一个月到七天，
半个月，
从半个月到七天，到6个小时。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20年的这种变化也是我支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无论它是一个从国家的法律的层面，还是我们的社会的这种人们的观念的改变，甚至可能是这个个体他的生命的变化，我觉得都让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很多人是觉得哎呀这个20年是吧，你面对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而且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经济上的价值啊，那你为什么要去坚持这么久？那我从来我就说，我说这个无关奉献和牺牲，只关选择啊。而且我认为就是人太少了，所以我才要去做。如果谁都不做，那不就更那这种改变不就是更难了吗？
有这些年跟您结束了这个案件之后还回访过来找您聊聊近况的女孩吗？
有，不多。这个事情我们一般是不会主动去做，家暴也好性侵也好对他们的是一个噩梦啊，我们可能就是他的其中一部分，就因为我们在帮他们是吧，我们就是他这个故事当中的一部分啊。他看到我们他可能还是会依然会想到那样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他过得好，我们其实是可以隐去的是吧。他过得好不好我觉得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就是还是生活是由他来过的啊。那如果是他还需要我们的话，那他再找我们我们依然会帮助他，但是如果是他就选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他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一站嘛，过去以后不再回来的这一站，那也好啊，只要他过得好。就正如我之前是跟我的同事说，我们要相信他们的力量，而且你要相信你介入之后一定是不一样了。对他来讲他知道后面有一群人在默默地支持他，而对施暴人来讲他也知道他对面那个女人后面也有人在支持他，所以他们的力量已经是不一样了，我觉得这就够了呀。
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应该是您的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是就是因为就是我不是买了好些书嘛，然后就是可能有媒体记者看到了，然后可能就跟他们的编辑可能聊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很感动，他们就给我寄了10套，把书寄过来的时候给我写了一个，就是为了世间少一个房思琪，感谢李律师的努力